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瑞牧师。在上一节我跟大家讨论到孙中山一个伟大的人物国父，今次我们继续讲他，主要是讲三件事。第一，他第一次的起义；第二呢，就是去伦敦蒙难；第三呢，讲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孙中山的婚姻。首先讲讲他第一次的起义，他一直以来呢都是以行医为名，搞革命为实的。但到了1894年6月的时候呢，他就决定放弃行医了，实行和推行他的革命思想和计划。他首先呢是和陆浩东去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的主张，但是被李鸿章拒绝，所以在10月的时候他就自上海经日本去到这个檀香山，在那里就筹款建立这个所谓兴中会了。兴中会者，振兴中华，驱除鞑虏，创立合众的政府。他搞出一个政纲，当时参加的是有永和泰昌号经理柳祥和 Bank of Bishop 的华人经理何欢，分别是任兴中会的政副主席。但没几耐呢，何祥就退出了。到了1895年1月的时候呢，他就回到香港，就跟陆浩东啊、郑士良啊、陈少白啊、杨学龄等呢，就建立这个香港的兴中总会了。在2月21日，香港兴中总会决定呢是起革命，先取广州，并且采用了陆浩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个期为起义期，定下重阳节，即是10月26日为起义日。当时兴中会呢是有这个杨衢云做会办，会办即是 president， 孙中山呢就是秘书。但是这一次起义失败，陆浩东和几个成员呢就被捉捕和 处死刑。孙中山就能虽然被通缉，他就能够走出。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之下呢，不准孙中山入香港，为期5年。孙中山于是就走到去日本，在横滨组织这个兴中会，去剪了他条辫，改穿这个西服。到了1896年的时候呢，孙中山再一次去夏威夷发展这个兴中会和筹款，获得支持，包括有这个佛银啊、龙银等这些的经济上的资助。同年6月，他又从这个檀香山去到三藩市搞这个革命活动了。9月的时候呢，就由英国、就由美国去到英国。但是怎知呢，他今次去到英国的伦敦呢几乎丧命了。个事源是怎样呢？在1896年10月1号孙中山来到伦敦，就去到这个勃兰大街的谭文省街46号，拜访他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教授 James Cantle。 他所住的地方其实是非常近中国公使馆的，但是中国公使馆没有挂国旗，所以孙中山一直不察觉原来那里就是中国公使馆。他曾经几次是经过这个中国这个公使馆，就被公使馆人察觉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原来在10月9日，中国公使馆的公使龚兆桓呢已经是密断这个驻美公使杨瑜加以确认这个是不是孙中山。所以在10月11日，当他路经公使馆的时候，即刻是捉住他关在公使馆的里面。孙中山曾经设法呢跟康德黎教授联络，但是失败。他曾经写过一张纸撇出街，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发现。当时负责处理这个外国事务的参赞马格里呢，就决定呢是以遣散疯子之名，将孙中山用水路呢是运返中国。但是在10月17日，因为租船这件事呢，就被公使的仆人呢传开了。当时一个基督徒的女管家叫贺维太太，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就心有不忍，于是呢就写封信给这个康教授。康德黎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嗱嗱声去找马格里就报案。马格里 唔喺度，警察唔理会。次日佢就走去伦敦警方报案，亦都无所获。康教授于是就走去外交部通告呢件事，又向《泰晤士报》报告呢件事，因为佢担心公事系用迅速嘅手法将孙中山攞走啊。于是咧就专门揾人监视公事馆嘅动静。10月19日，英国外交部开始行动啦，一方面监视水道，另一方面叫马格里要公使放人。当时啊，这个公使呢、这个叫龚兆桓咧，就拒绝放人。啊，结果英国首相索尔斯就下令中国公使馆要立即放人，否则要驱逐龚兆桓同埋所有嘅外交人员咧，系离开英国境。地球报亦都揭露呢个消息。舆论开始介入，所以到10月23日啊，清廷就被迫咧系放咗呢个孙中山。孙中山脱险之后咧，每日就去到伦敦大学嘅博物馆研究呢个革命嘅方略同埋理论，结果就建立咗佢所谓嘅三民主义嘅思想啊。三民主义咧，那系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嚟解决中国嘅民族、民权同埋民生嘅问题，无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民有、民治、民享嘅民主共和国。呢、这个亦都系成为咗日后中华民国立国嘅基础。后来孙中山就将佢呢个经历啊写咗本书，叫做《伦敦蒙难记》。当然喺呢件书里边啊，佢隐瞒所有关兴中会嘅秘密啦。最后我哋嚟要讲一讲孙中山嘅婚姻。1897年啊，孙中山经过加拿大抵达咗日本，喺横滨咧就创立咗呢个中西学校，佢又改咗个名叫中山朝，所以咧日后咧啲人叫佢做孙中山啦。佢联络日本嘅名人，希望佢哋能够资助佢嘅革命计划。到到12月嘅时候，佢又叫陈少白去到台湾嘅台北，成立了这个兴中会。同年间他娶了一个日本15岁的女仔，叫浅春田为妾。他是日本静冈县的水丁人，识中文和英文的。当时孙中山31岁，他本来就是孙中山的女佣。1902年夏天他就离开世界，他很伤心。到了1902年的时候，孙中山当年已经36岁，他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日本的女仔，叫大月芬。当时这个大月芬只有11岁，本来他是住在孙中山的楼上的，现在大月芬不小心打烂了个花樽，那些水就流到他楼下，于是呢他们就下去道歉，因而就相识。到了1903年的时候呢，他就向这个大月芬的父亲提亲了。当时大月芬只有12岁，他爸爸觉得个女太小，拒绝。他只是读紧中学，后来不知为什么又答应了。于是呢，他们就在1903年8月在横滨的神社呢是结了婚，视为孙中山的第三任夫人。在1906年5月12日呢，就生了一个女叫做富美子。孙中山结了婚之后很少跟他太太联络。所谓呢离开的日子还多过相聚日子。以致他太太生活非常困难，在搞不定的时候，最后他就隐瞒往事，嫁了给第二个人了。现在有不少的历史学家都相信这件是历史的事实，孙中山和大月芬的婚姻呢是的而且确发生的，并且他们还育有一女，这个女仍然存在的。这个呢就是孙中山那个两个日本日籍的太太。咁有好多人会问孙中山究竟有几多个太太㗎。喺佢公开嘅传记里面承认只有两位。一位呢就係个原配卢慕贞。第二位就係宋庆龄。其实唔止嘅。除咗有两位日籍太太之外呢，仲有一个叫陈瑞芬。喺孙中山嘅族谱里面亦都有介绍。陈瑞芬就曾经收养一个姓苏嘅女婴为女儿，叫做孙蓉，又名叫做孙仲英。后来啊，因为同呢个孙文嘅哥哥孙眉嘅孙志权相恋，因此佢哋中断咗收养嘅关系。 恢复原姓，改名叫做苏仲英。在1937年呢，他们两个就在意大利呢是结婚的。而陈瑞芬呢后来就是移居到香港，在九龙西洋菜街那里住的，1962年呢先病逝于香港的。这件事呢是的而且确的，有根有据的。当然了，孙生最出名的夫人就是这个宋庆龄，在中国国家的博物馆呢就珍藏了一份结婚的誓约书，就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誓约，是用日文写的，里面内容有包括尽快办妥结婚手续，第二永远保持夫妻关系，第三一方面反誓是会受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当时宋庆龄只有22岁，孙中山呢是有49岁。也都有相传话呢，在宋庆龄之前呢，宋霭龄也都曾经和这个的孙中山呢有一个相好的时间，究竟是真是假呢都很难确定了。宋庆龄20岁就在美国大学毕业，8月29日就抵达日本的横滨，负责做孙中山的秘书和翻译工作。他当时呢写信给宋美龄，他的妹就这样讲过，我从未试过这么开心过的，以孙中山为知己为良师，崇拜孙中山伟大革命的理想，愿意以身相许，成为孙中山最后的一个妻子。究竟是出于爱情呢就出于敬仰呢？我想后者比较多。有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孙中山有这么多个太太？其实呢，我想我们要明白，孙中山到处奔波，非常寂寞，再加上有需要，尤其是在失意蒙难的时候呢，就更觉得是一种的难以忍受那个的心理上那个的需要。所以为什么他到处都留情，这个其中我以为呢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呢，亦都或者是有些政治的原因亦都未定的，获得日本人的支持啊，或者呢是对革命的事业来讲对他有成就啊，所以都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无论如何，这个就是孙中山的婚姻生活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孙中山搞这个革命，下次再见，拜拜。